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是查经法的时间了，在这两回的查经法当中呢，我们都是和弟兄姊妹查考不同类别的诗篇，那么盼望呢透过示范帮助弟兄姊妹了解某一些诗篇的内容。
上一次呢，我们就示范了怎么样来查考哀歌和赞美诗。今天我们就会讲另外的两种类型的诗篇，第一种呢是感恩诗，第二种是庆祝和肯定的诗篇。感恩诗用的例子是诗篇的第138篇，那么庆祝和肯定诗的例子呢是第二篇。弟兄姊妹可以先打开圣经有关的诗篇的。
嗯，感恩诗的重点呢是为自己已经蒙受的恩惠来表达对神的感激。那么感恩诗的内容呢有六部分，我们在前几回的栏目当中呢已经讲过了，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吗？
嗯，杨丹就想呢和弟兄姊妹温习一次这六部分内容呢。首先是一个引言，是诗人他邀请大家一起来感谢神，然后就到他去叙述他的困境以及怎么样来蒙神来拯救的。第三是向神献上赞美，第四是表达向神的奉献，第五呢是为了参与感恩的人来祝福，最后就是勉励了。而这些的内容的顺序是可以有变化的。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诗篇138篇这首感恩诗吧。那这是大卫的诗，第一到第二节呢是这首诗的引言。大卫表示呢要因着神慈爱和信实来赞美神，因为第二节呢这样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信实称赞你的名，因你高举你的名和你的话超过一切事物。
在这儿我们要特别留意第一节说的诸神是什么意思。按照旧约圣经的用法，统治者或者是法官呢，他们是天上的君王，在地上的代表，都可以尊称为神的。所以了解了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知道了经文这儿讲的诸神呢，其实就是指着一般当中的诸王的意思，就和138篇第四节所说的地上的君王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第二节呢有一个词也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呢你的圣殿。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篇诗的作者呢是大卫，而我们知道在大卫作王的时期呢，这个圣殿还没有建成，所以呢在大卫的诗篇中所出现的圣殿这个词呢，一定是指大卫为约柜所支搭的帐幕。
那这些都是和圣经的历史有关系的，当我们越来越熟悉历史，就越容易明白诗篇的内容的。
而第二节呢也提到你的话，意思呢是指着神的应许，神借着应允祷告来显明他的慈爱和信实，使神的名字和应许呢变得比一切其他的事物，甚至包括君王所拥有的一切呢更加的宝贵。
进入了138篇的第三节，这是大卫讲到他怎么样蒙神的拯救的。大卫他没有把面对的困难确实的说出来，可是从他呼求的语气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大卫的确是经历过困难的，并且在过程中也经历了神的同在和鼓励，使他的心里有力量。
诗篇138篇的第四到第五节呢，是大卫向神的赞美，表示呢盼望地上所有的君王都来称谢耶和华的作为，因为呢神大有荣耀。
这两节的经文也就是第四和第五节是位于这首诗的中央的部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称它为中央诗节，这是一种的文学手法来的，作者是刻意的把主题的那一句放在中央这个部分突出主题，而这种的文学手法在诗篇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
那么如果按照这种文学手法来分析啊，诗篇138篇的主题呢就是透过感恩而呼吁地上所有的君王都来和作者一起称谢耶和华。
所以当大卫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了神是怎么样来拯救了大卫呢。在138篇的第6到第7节那就说了， 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却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拯救我。大卫告诉了我们，神拯救他脱离了仇敌的攻击的。
而到了第八节，大卫就表达了对神的信靠。经文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那这一句话在英文的新国际版的翻译里头呢，是更加正确，意思是这样的，耶和华必在我身上成全他的旨意。那这一节经文就提醒我们，我们的祈求如果不是合乎神旨意的话呢，神是不会为我们成就的。
弟兄姊妹，像这个诗篇的138篇，这个感恩诗篇呢，对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有很大提醒的。当我们来信靠他，愿意来实行他的应许和计划的时候，神他必然会帮助我们的。
好，看完了这篇感恩诗的例子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篇肯定和祝福的诗篇。肯定和祝福的诗篇呢，也可以称为肯定和庆祝的诗篇。
是。
那么它有四种的类别，分别是更新立约的祈祷文，还有君王诗、登基诗以及锡安之歌。啊，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呢逐一的来举例查考了。这一次呢，只能和大伙呢查考诗篇的第二篇，这是一首君王诗。
诗篇第二篇的作者是谁，又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篇的君王诗，是以耶和华和大卫立约作为背景的。最初呢，是为了大卫之后的君王加冕而做的。可是到了后来，先知就宣告着大卫家的后裔要起来拯救以色列民，这首诗就富有了弥赛亚的色彩了。
那么这篇诗啊，常常呢被新约引用，用来证实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也是神的受膏者。诗篇最后一句呢，更加的宣告，凡是承认神和他的受膏者的主权，并且投靠神的人，都是有福的。
一般来说，新王加冕的时候，一般呢都容易产生了动乱或者叛变的。诗篇的第二篇第一到第三节就表达出了这种的情况。在开始的时候，用两个为什么作为了修辞上的反问句，诗人带着自责的口气，暗示着外邦和万民竟然够胆来争闹的。
君王呢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所以呢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就等同于呢是抵挡神。而我们熟悉的弥赛亚这个词啊，在希伯来文中呢就是受膏者的意思，而基督呢在希腊文当中呢也是受膏者的意思。
到了第七节那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弟兄姊妹，在以前呢，大君王和诸侯王的关系不单只是用主仆两个字来表达的，也可以用到父子来表达。神在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十四节那就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而这里的他呢，是指着大卫的后裔而说的。
那么诗篇的第二篇八到九节呢，是神向君王的应许，神应允呢属他的君王国度必然长存，至于那些背叛的人呢，最后都要被摔碎，不能够长存。
在接下来的第十到第十一这两节，就是警告了那些背叛神的君王，提醒他们要尊敬耶和华，服从神，以免被神来剪除了。
那么弟兄姊妹呢，你要留意啊，以嘴亲子的意思，这是服从的记号。以前如果呢要对王表示服从呢，就要亲吻这个王的脚来表示的。
对，因为在以前的以色列来说，完全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因为神就借着这个制度提供了稳定和保护的。神他不允许有人来背叛了他所立的君王。而另一方面，虽然大多数的以色列王也是对神不忠心，可是神依然是使用着他们，借着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显出了神的旨意和作为。
那么弟兄姊妹啊，有关这个诗篇的查考方法呢和示范，我们就会停在这啊。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您关于使用诗篇的三种重要方式。第一，你要记住，诗篇呢是崇拜的一种指南，帮助我们向神表达自己的心思意念。
第二呢，诗篇教我们要怎么样来诚实的向神来说话。我们可以从诗篇当中学习怎样的诚实的 敞开来表达喜乐、失望、愤怒或者是其他的感情。
那么第三点是啊，诗篇帮助我们回忆和默想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提升我们和神亲密交谈的地位。难怪呢，有圣经的学者说，不会祷告就请你读诗篇。
对，诗篇呢，我们就停在这儿了。下一次开始，文慧杨丹就会和你进入了智慧文学这个文学题材当中。智慧文学究竟包括了哪一些呢？那文慧姊妹现在和弟兄姊妹讲解的箴言就是典型的智慧文学来的。
那么除了箴言之外呢，约伯记还有传道书呢，都是属于智慧文学的。我们下一次呢会详细来看这些智慧书。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
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